Hello，我是老雷。首先，我有点尴尬，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期视频把 Charlie Kirk 的那个 Memorial Service 说成了公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想，是不是我查单词的时候查到了那个词儿，然后就想到了中国不是有一个公益日吗？还是我记错了，是那个公益吗？然后那个不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吗？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应该是 Memorial 吧。我老雷就那个水平，见谅啊。不过还是谢谢你们，好多人纠正我说那个叫追悼会，谢谢。我很喜欢被纠正，就是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好像被冒犯，各种纠正我很喜欢。要不然的话怎么学习，对不对？至于他为什么叫追悼会，就是我们在追什么？人家都死了，跑不掉，对不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有什么高手可以给我解释中文。博大精深，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而且害得我老雷还要为 Jimmy Kimmel 辩护。我不想，我不喜欢 Jimmy Kimmel，不是说有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我纯粹觉得他无聊，就觉得他太乖，知道吗？就是我希望那种脱口秀演员，我希望他狠，但是 Jimmy Kimmel 我总觉得怎么卖乖，知道吗？没劲。因为我会说 toothless 无牙，就感觉好像 Jimmy Kimmel 他的节目，我看着我都不知道是 Jimmy Kimmel 还是 Jimmy Fallon，反正都差不多，知道吗？就是白人都长得一样，就那种感觉。那个人我不想为他辩护，但是这个是原则问题，这个是言论自由问题。那我先给你们简单概括我的看法吧。Jimmy Kimmel 他的节目最开始被取消，其实跟取消文化没有什么关系。看起来像，很多人说是，但是其实不是。后来他的节目不是今天还是昨天被回复了，那个才是取消文化。而且我还是要安慰你的，如果你最开始你看着整个这个过程就觉得这个明明是取消文化，他被取消就是取消文化，你不是一个人，好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包括。我老雷，我最开始我觉得这个右派取消文化玩得厉害，其实我被忽悠了，你也被忽悠了，大家都被忽悠了。这个 Jimmy Kimmel 他的节目被取消，不是取消文化。咱们要不要先聊一下取消文化本身，就是这个现象。而且我不是左派嘛，我老雷，我尽量公正一点吧。我给你们承认两件事儿：第一，我认为这是我个人印象。我认为确实我们左派玩的比较多，取消文化，这是第一。不是说只有我们会玩，右派也会，但是我们玩的比较多。二呢，有的时候取消文化确实是错的。那取消文化一般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它的典型是什么？有的时候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比如说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个政治人物，诸此类的人，或者是一个公司。他会有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发言，虽然不犯法，所以你无法告他，但是让很多人不舒服，就是民众的一部分会看着他们这些发言或者是这些行为会如此不舒服，他们就会开始骂起来，比如说在社交网上组织起来，在那批评，在那骂，往往他们会搞一个 hashtag 出来，比如说 cancel 一个什么公司或者什么，然后他们会慢慢的把自己的影响力积累起来，就是导致比如说媒体会注意到，或者是公司自己会注意到，比如说那些人会说我们抵制那家公司或者那个人，我们不支持了，我们取消 cancel。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自己，我老雷，我已经有大概接近20年。没有买 Müller 公司的产品，Müller 是一家德国奶瓶公司，很大。20年前是因为他那个老板，他觉得德国税太高，所以他搬到瑞士去。那我觉得你在瑞士赚钱吧，我就抵制了。而且我还会劝我周围的人，就是我会说 Müller 公司的东西我们不要了，你买了的话我会黑你的，是这样的。而且那个老板最近呢是德国另类选择的支持者。就更多的人会取消他，会抵制那家公司，取消文化。但是取消文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民众我们会被利用，就是其他人会，怎么说 astroturf 这个词儿，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表达，就是不是草根性的，而是假草根，就是塑料草根性的。那些人会故意的搞那些 hashtag 出来，会故意的用一些机器人的那种账号，会故意的用一些有影响力的账号造就一个话题，让我们其他人以为这个是草根性的一个民众的活动，但是其实不是，是幕后有其他人操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民众的反应是不对的，就是比如说是太夸张了，我们要取笑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公司，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完全对的新闻，来自一个不靠谱的信息来源，那就不对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反应就过头了，那个人或许值得批评，但是你真的要取消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取消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一些私下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或者是大错误的人，比如说某一个什么谁在公园里面跟其他人吵架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呢，被拍下来，被放在网络上，被其他人看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要取消那个人。但是请问那个人需要取消吗？真的吗？他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取消的？而且有的时候还是他私下的事儿，就是他个人道德跟我们无关。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当时让我很生气的，上上个月还是上个月 Coldplay 那个肉麻丝那个乐队，他们不是在一个演唱会上用了一个 kiss cam 吗？就是那种把观众拍下来的那种摄像头嘛，结果拍到了一对情侣，那两个正在拥抱嘛，一男一女，结果他们俩发现自己被拍下来呢，就脸红，就开始跑了。后来被人肉了，就发现他们俩正在出轨，两个人都在家里有对象了。感觉好像他们俩其实某一种意义上也是被取消。就是首先，我们有什么资格人肉他们？那是他们私下的事儿。你可以反对他们个人道德，对不对？出轨那种事儿谁喜欢？但是我们有资格人肉他们吗？有资格取消他们吗？他们好像真的被开除，就完全过分，不是吗？就感觉我们民众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 mob， 就是那种文革性的那种 mob， 而且有那种 peer pressure， 就是那个叫同侪压力，对不对？大家会觉得，哎，我也必须得表态，要不然的话其他人会怎么看我？我们就会一起对着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要取消他，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好，咱们这样简单聊了一些取消文化的特点和它的一些风险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咱们的话题。 Jimmy Kimmel 被取消是不是取消文化？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 Jimmy Kimmel 的节目被取消难道不是取消文化吗？ No， 因为取消文化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应该是从下到上草根性的，就算这个草根不是真的草根，但是它应该是从下面到上面群众组织起来 cancel 取消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什么节目。但是咱们看看 Jimmy Kimmel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先开了一个段子，在他的节目当中他说到 Charlie Kirk 被暗杀那件事呢，然后说到两个点。第一，他说现在是保守派或者是 MAGA，就是美国的川粉，他们巴不得把凶手说成左派，为了政治目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他嘲笑川普，他的一个反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我建议你去搜，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呢，就是记者问川普说，川普，你的朋友 Charlie Kirk 被杀，你现在什么感受？然后川普说挺好的，而且这句挺好的之后他就直接说，哎呀，他准备在白宫加上一些什么建筑 construction， 就感觉奇怪，对不对？就是你当然有资格说一些其他话题，没人能逼你从早到晚说到你刚逝去的朋友，但是记者问你你现在什么感受，你的朋友死了，然后你就说到一些什么建筑呢，就感觉奇怪，对不对？ Jimmy Kimmel 拿这个事情开玩笑。那么这些段子你可以认为不恰当，完全可以，你可以讨厌，而且如果足够多的人跟你一样觉得不恰当的话呢，你们可以组织起来 要么在现实生活中，要么在网络上，你们可以搞一个 hashtag cancel Jimmy Kimmel， 可以发帖，可以骂批评，你们可以取消对 Disney 对 ABC 的订阅，你们可以取消它，那就是取消文化，对吧？但是这一次并不是这样，这一次是 FCC 的头，我记得好像叫 Carr， 川普的一个朋友，他在一个 podcast 上面说了一些话，就导致了 Kimmel 的节目被取消，就是说他一个人搞了一个取消文化。为什么他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 FCC 是一个美国政府部门，他负责电视台的 licensing，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电视台，如果说你想播放一个什么节目的话呢，你必须被 FCC license， 就是必须被他们批准，要不然的话不行。那个 Carr 上了一个叫做 Benny Johnson 的人的一个节目， Benny Johnson 呢被证明受过俄罗斯政府的钱， Carr 上他的节目就聊到 Kimmel， 然后说 Kimmel 他的节目完全不能接受了，太过分了，必须得做一点什么，说 ABC 电视台 Kimmel 的电视台属于 Disney， 要给个什么说法，要做一点什么。而且他还用了一句话，他说 We can do this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就是你们 ABC 或者是 Disney， 你们要么配合，要么我们来硬的。他是这样说的，在 Benny Johnson 的 podcast 上， FCC 的头，政府部门的一个老大，威胁 ABC， 威胁 Disney， 结果 Disney 晃了，就说啊，那好吧好吧， Kimmel 我们不要了就取消。这就很明显不是取消文化，是不是？就不是说好像民众生气了，而是政府部门的老大威胁一家公司 ABC Disney， 说你们那个人他的发言不合适，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取消了。你说这件事儿不是取消文化，那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尤其我们在中国待过的人，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套，对不对？政府不想让你说话，政府说哎，你这个发言会让民众不舒服，民众压根都没有说什么，这个是什么？我们必须把你取消，我们要威胁一个公司让某一个人闭嘴，这个是审查。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搞审查，或者是想搞，搞不成，被太多的人骂。因为不得不说，右派的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但是一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讲原则，比如说 Ben Shapiro， 比如说 Ted Cruz， 比如说连 Candace Owens 都有，都觉得 Carr FCC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对的，你不能搞审查。都不是说因为他们喜欢 Kimmel， 不喜欢 Kimmel， 尤其不喜欢他这一次的发言，觉得不恰当不合适，但是他们坚定认为你不能搞审查。而且 Ted Cruz 还给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理由，就是他说我们不能这样搞，我们的政府不能这样审查其他人呢，因为万一下一个政府是民主党的话呢，他们会不会用同样的逻辑来审查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我为什么说这个理由比较有趣呢？因为好像跟原则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 Ted Cruz 他的逻辑是我不能打你，不是因为打人不对，而是因为我怕你会打回来，所以不过够好，我觉得对 Ted Cruz 来说已经很不错了。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Kimmel 的节目又回复了，是不是 ABC Disney 说我们还是不要取消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取消文化这个听起来有点没有道理，是不是？是的，因为取消文化，所以 Kimmel 回复了。因为本来有两个 player， Kimmel 不是 player， 第一个 player 是 Disney 作为公司，第二个是 FCC， 就是 Carr 他的那个政府部门。 Carr 威胁 Disney， Disney 害怕了就听话了，就觉得那我们牺牲那个 Kimmel 吧，取消他的节目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那个时候冒出了一个第三个 player， 民众，包括大部分左派，包括部分右派，好多人生气了，在网络上组织在那骂，骂 Disney， 骂 ABC， 好多人还有因为这件事取消文化他们对 Disney Plus 的订阅， Disney 的股票 跌得厉害，所以到最后还是民众以取消文化这种方式给 Disney 公司给他压力，说你怕 FCC 可以，你是不是应该更怕我们你的消费者。最后 Disney 公司也够可怜，我觉得就是一边是政府给你压力要你配合他们的审查要取消 Kimmel， 另一边是群众发火了，到处骂你要取消对你的订阅啊什么的，让你的股票跌了，你要怎么搞？ Disney 选了民众，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取消文化赢了，审查制度输了。我觉得我们哈，作为在中国待过的人，我们对中国有一些了解的人嘛，我们应该很珍惜美国这一点。就是在美国的话，就算川普要取消你作为总统，他不是自己都发过帖吗，说这个 Jimmy Kimmel 必须得取消，但是在美国的话审查制度不是高于一切，他可以试试，目前为止审查制度零，取消文化民众一，对不对？在中国的话呢，永远是审查制度高于一切，平平他想取消你，他不仅会取消你的节目，他会取消你这个人，是不是？希望美国可以避免这种命运，而且其实我更加希望中国可以改变自己。 Please。 好了，我还是要说两个博主啊，但是我说的比较快。第一个是一案子，他请我吃五个包子，谢谢你哦，一案子。然后他用英语说他期待我的新书，谢谢你哦。我写书真的是折腾折腾，就是我缺乏那种自信，知道吗？写了一点东西呢就觉得垃圾垃圾，然后又写了一点觉得哇这个垃圾比昨天的垃圾还有垃圾，总是这样。然后这个一案子说他挺想听我讲一些关于欧洲的事儿，就是因为最近的整个世界的情况让你觉得好像欧洲要变成一个 player，就是我作为欧洲人的角度，可以可以考虑，我就专门录个视频好吗？谢谢你哦，一案子 peace。 然后是妙妙，他请我吃三个包子，谢谢你哦，妙妙。然后妙妙说他看了我的那一期，我说左派不是最近比较诡异吗，就让我觉得好像政治上无家可归，妙妙好像有一些共鸣，就说如果你老雷觉得无家可归，那我们就当你的流量的伙伴，流浪不是流量，流浪的伙伴，谢谢你哦，妙妙，也谢谢你们各位伙伴。然后最后这个妙妙说好像最近是失恋了，只有六个月不看新闻，感觉好像挺抑郁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失恋是这样。然后后来就又开始看了，就看了我的一些节目，就觉得有我在挺好的，谢谢你哦，妙妙，希望你现在开心点了啊，也谢谢大家。然后我呢今天就两个，不是三个，两个包主，因为首先天黑了，第二我还要遛狗，第三我还要做饭，我饿了。但是我今天决定我要做土豆泥加上撇懒，我最喜欢的那个蔬菜撇懒，还有一些蘑菇，所以说呢我光切菜我会切得很久，我觉得傻傻的我，谢谢你们啊 ，peace。